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已经进入了2013年。今天早晨我在 Copsco 团契来跟他们来布道，我在问说，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心理的期盼或许愿？一个小孩告诉我说，叔叔，因为他半年之前还在那个团契，然后最近又回来，他说过去你曾经为我祷告，现在我已经不吃药了。原来他是有癫痫，已经吃了5年的药，已经上瘾了。妈妈爸爸希望他能够脱离药瘾，所以也是一个很胆怯的事情，但是神成就了，竟然他5年以后停药了。所以这是2012年的盼望。那我说你今年有没有盼望呢？他说我还没受洗。7、8岁的小孩子信主了，他说他还没受洗，显然在未来他有一个愿望，说我也能够受洗，因为神已经祝福了我。今天做主席的 Benjamin， 他其实曾经2次来到我们团契中，今年他说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我退休了，60岁还差6个月，他说我已经吸了世上一部分的劳苦，所以没有被主接去啊，全部的劳苦都吸去了，他说一部分的劳苦已经了，我现在蛮多的时候自由了。做什么呢？新年有什么样的梦呢？他在做主席，他在告诉我们说，我原来在1987年的时候来到美国是带了2个皮箱。今天我的梦是什么呢？现在儿子3个人，太太，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车子，这是我追求的吗？他说其实不能，这不能成为我的满足。他说我现在里面最大的热情感动是我可以进到中国，我来的时候是带了2个皮箱来，这次我去的时候是带了1本圣经。他觉得这个梦，神未来的20年里面怎么来使用它，他就觉得我可以向父老乡亲去传福音。所以有人在下面说，你不是带了2个皮箱来美国吗？那可以你带4个皮箱圣经进去啊。他是说对，你可能是提醒我，巴不得能够把福音带到里面去。我想每到新年的时候，我们多少都会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些的期盼。我看到新年元旦除夕的时候，纽约时报广场这个旅游中心啊，有一道墙，这道墙是新年许愿墙。我看到新闻的照片是这样的，每个游客都可以到那边拿上一张彩色纸，然后写上你2013年的新年的盼望，然后贴在那里，在灯光的照耀下，那一道就像风景线一样，5颜6色，在灯光下我看到的就好像是秋天的枫叶林，非常的漂亮，一张新闻的照片非常的漂亮。我在想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盼望，当然有些人觉得他不要过年也有的，年纪大的有人说我最恨过年，我不要过年，也有人告诉我说我50岁以后连生日都不想过，因为什么道理啊？因为过年是不是少一年。但是不管怎么说，每当当我们来到年终岁首或者说新旧交替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触。新的一年开始了，我读到了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有一个人有一天接到了银行经理的一个电话，银行经理说有一个爱你的而且是富有的人，准备从新年开始向你的账户投入一笔钱，这个匿名的捐献者每天要向你的银行账户存入的是每一天是86400美分。哎，这什么意思啊？计算机在前面打进去多少美金？864块。哎，864块，这怎么回事啊？他说那个匿名的捐献者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把他每天汇入你银行的钱当天要用完，如果用不完，当天的晚上他就会把余额再次从你的账户中拿掉。哦，但是每一天能够用864块，那也是不错的。继续打，如果每天是864块，一个礼拜乘7以后就是6048块，然后一年呢算下来呢是31万5360块。我想在这笔钱要比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可能每年所收到的钱更许更多，这实在是一笔非常大的交易，只要你每天用完它就给你。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实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现在我们回到现实中来，现在有一位非常爱你我的人，每一天向我们的时间账户输进了捐入了 86400秒。这个人是谁？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头上的上帝。爱我们的上帝每天把86400秒放到了我们时间的账户里面，但是他同样给我们一个条件，这些时间是没有办法存留起来的，你每一天必须用完，因为他给我们每一天都是24个小时，不会因为你的勤劳他多给你一个小时，可以让你再积蓄一个小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时间的投资者，你的生命其实是可以用你投入的时间来衡量的。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位作者附上了两段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下一章的诗篮，我们来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生至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作者来告诉我们这个虚构过的故事，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的生命不是用年计算的，其实是用天来计算的。他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存留在世上的年日是不长的。好多人说我还有20年，20年多少天呢？一年多少天？365嘛，10年只有3000多天，你即使20年有7000多天呢。现在过去的日历是一张一张撕的，7天一撕，你看看还有多少张？没有多少，你画的一下就是老到一个地步，已经路都走不动了，两个脚已经用三个脚走路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要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的年日并不长久。保罗怎么跟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保罗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人生苦短我们要对酒当歌抓紧活，还是告诉我们爱惜光阴乃是今天世代邪恶，邪恶的时代会让一个人糊里糊涂的就把年日这么就挥霍过去了。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消极的说，我们不要像愚昧人，也不要像什么人？糊涂人。但是正面的要跟我们说，做智慧人，也要做明白人。求神帮助我们，或许这个就是我带给大家，至少在新年里面，盼望神给我们今年的年日中，我们真的有一个明白，盼望我们做一个明白人，做一个智慧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为2013年的教会祷告，圣灵赐给我的话语是以赛亚书中的一段两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只有往下扎根，我们的生命才会有一个果实出来。所以当我为教会祷告，为这个话语来祷告的时候，我灵里面出现第一个形象就是亚伯拉罕。我觉得亚伯拉罕的整个形象就是可以用这两个字来表明，扎根和结果。他跟神的关系亲密，扎在上帝的根里面，然后他的生命就成为别人和万国的祝福。所以我会接下来连续几堂信息来分享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一些特质，这些特质都与扎根和结果有关。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离开。亚伯拉罕的生命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那就是愿意靠着主的恩典离开自己所原来的占有的。我们来先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章，我们来读这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语。来，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并列的，你要离开本地，你要离开本族，你要离开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在座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大家都差不多都熟悉亚伯拉罕的生平。如果我们可以来回想一下亚伯拉罕的一生，曾经经历过4个重大的抉择，每一个抉择其实最终都选择了离开，每一次都舍弃了一个本来对于亚伯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物。今天神也是一样来呼召我们，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事情要离开。亚伯兰第一次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去。不是你知道美国我们来到美国，神告诉你的那个地方是他永一直在不知道的。第二是与侄儿罗德分手。 跟罗德分手了。罗德一进入大的城市，一进入索多玛，哇，这个城市的文明他太喜欢了，所以就住在那里了。但是亚伯拉罕仍然选择帐篷的生活，继续靠着主的恩典往前行走。我们看到第三个是和以实玛利和以撒之间做出抉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神告诉他说，你以后的孩子会像天上的星一样多， 海边的沙一样多。但是等了多少年了，他都没有等到，十几年都过去了，所以他就用了人的方法生养了一个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中称这个孩子是血气之子。多少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在做一些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并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成就上帝的美意，于是我们就生养了血气之子。好辛苦，赢了十几年，上帝说不算，要重来。亚伯拉罕说什么可能，我太太绝了月经，我也不可能有生育了，上帝说可以。所以在他100岁的时候，上帝又给了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在圣经说称说是应许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离开你的血气之子进入那应许之子呢？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生命。我们看到第四个就是奉献爱子，独生的爱子以撒。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是把上帝放在上帝的位置上，乃是把我们心中那个喜好的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有一个割舍。我今天也给那边的弟兄姐妹讲，多少的时候我们生养了孩子，我们孩子当作皇帝，你如果把你的孩子当作皇帝，我告诉你，这个偶像的灵会把你孩子有一天在你的心里当成你的上帝。今天多少的家庭悲剧就这么出来了。今天我们追求事业，追求金钱，追求名誉，这些东西不是上帝的东西，我们把它放在上的地位，我们的生命就被撕裂了。求神帮助我们，亚伯拉罕的离开其实是呼召我们的离开。所以我在想说，其实不只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神也一样呼召他的百姓离开。当年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脱离埃及，让他们离开埃及的偶像，离开埃及的羞辱，离开埃及所表征的一个世界。神一开始就叫他的百姓，这群非人看来是乌合之众，但是上帝说这是我的军队。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说这是我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要他们离开什么？如果他们不离开埃及的偶像，不离开他们在埃及所受的奴隶的羞辱，他们不可能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到了新约的时候，我想也是一样，神也呼召他的儿女要离开罪恶，离开世俗，离开邪灵，离开自我，进入那爱子的国里。这个我们在新约的圣经中我们都读过。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看到在神的国里要扎根，要在属灵的生命上结果，我们都要像我们圣经所说的，我们的属灵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学习第一个功课是什么？离开。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们要在这里所问，神到底要亚伯兰为着什么？神呼召亚伯兰汉离开本地，照着圣经所记载的，亚伯兰汉和他父亲塔拉原来都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乌尔现在就是巴格达首都，这个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西南的大概200英里的地方。乌尔但是在那个年代就有很高的文明，物质非常的丰富，所以离开本地首先意味着亚伯拉罕要离开一个舒适的富裕的所在。但是在约书亚记读到了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原因是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厄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原来是敬拜别神的，不是神的，他把他当神。神借着这样一个叫他的离开，是离开那个偶像崇拜的地方。我们凭我们的心来想一想，如果我们当年没有被神这样带离原来的那个土地，我们可能还在敬拜毛泽东， 我们可能在敬拜金钱，反正白猫黑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我们可能敬拜一些其他的东西。当然我们来到这边我们也会敬拜别神，但是你总就看到上帝有时候借着一些拔出背后有一些美意在里面。原来加勒底的乌尔人在那里是敬拜月亮神的，亚伯兰的父亲也在其中。我们在雅各的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雅各的母舅拉班，他是不是敬奉偶像的？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细节吗？当他的女儿逃走的时候偷了家里的什么父亲的什么神像。他们是在那边的时候其实祖宗他们都是敬拜偶像的，敬拜别神的。神拣选亚伯拉罕首先要他离开一个偶像崇拜的环境和家族，让他和他的后裔可以远离试探，与神同行，单单来侍奉耶和华。我知道在座的蛮多的人是你家里家族中第一个信主的，神为什么叫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为的是上帝在你生命中有一个托付，让你能够把上帝的恩典能够传扬给你的家族。亚伯拉罕就被神这么来带出来的。这个离开对亚伯拉罕说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亚伯拉罕那时候没有儿女，因着离开他不仅要告别原来舒适和富裕，还要割舍至亲的关系。亚伯拉罕不但不知道他将要去的迦南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他并没有思想自己以后如果在没有至亲没有女儿儿女的未来将是一个怎样的人生，没有办法思想。那个时候在宗族时代，如果你没有儿子就断生断子绝孙了，而且去到一个地方不是我们当年闯荡美国那个地方好像是很好，我们来追求什么东西来，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到那个地方去。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的背后是他割舍那真爱的事物，埋葬心中的偶像。这个挑战其实是非常大的，就好像当年耶稣呼召那个富有的年轻的以色列官一样。有一天耶稣在外面传道，突然有一个年轻人非常虔诚的跪倒在耶稣的面前，把耶稣的去路拦住了，好像夫子你要告诉我一个道理，怎样的路是永生的，地上的东西我都追求到了，我能不能再有一张天堂的门票？耶稣看得那么虔诚，耶稣挑战他，耶稣知道他心里其实金钱是最大的，神是第二位的，只不过地上的都有了再加上天堂的那是更好的。上帝就挑战他，你能不能割舍你那最重要的你所依靠的金钱，放下你那个来跟随我？然后他就什么圣经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多少人今天面对上帝的呼召和信仰的时候他都是忧忧愁愁的走了。神要我们离开，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当年亚伯拉罕拒绝上帝的呼召，那么他就会像加勒底乌尔许多文营中所早就埋葬的那些族长一样，早就死了，一堆文营黄土而已，在这个历史上没有被上帝纪念的份，因为他拒绝了上帝。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神来呼召我们，信仰是非常真实的，他呼召我们是一个离开，不是信这个世界有一位神，他不是叫呼召你成为一个哲学上的有神论者，那是让你里面真正敬拜真神。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亚伯兰的呼召今天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今天当我们说往下扎根往上结果，那我们又要离开的是什么呢？神或需要我们继续留在本地，留在奥斯汀，但是他却要我们离开不圣洁的同伴，要我们离开不合信仰的事物，要我们离开不讨上帝喜悦的场所。神或许不要我们离开本家，但同样要我们学习亚伯拉罕对他有单纯的信靠，紧紧的跟随。在祷告中我想到了这样几件事情，今天的信息是很挑战的，需要我们当下要离开的几件事情，这或许就是今天神要对你我的呼召，对我们磐石教会的呼召。第一个，要离开我们的陋习。我们每个人，翻下面一个灯片，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按照一定的习惯来生活的，有些习惯是很好的，啊，对自己对他人对环境都很好。比如说美国人对喜欢那个园林种植，对那些绿色植物的 那些人称为是一个绿手指 green fingers， 就是你的手指是绿的，常常和绿色植物打交道。今年圣诞的时候，我教会有一个弟兄送给我两只莴笋，哇，又大又粗，翠绿，哇，那天我的阿姨他们全家在看到那一盆呢，高兴的是不得了。这个弟兄，我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他当做绿手指，是我的师父，我的姐夫也在这里，梅英的姐夫也在这里，他也是绿手指，在我家，哦，你什么都没有弄，我都跟你讲，把所有的东西都剪枝，剪得非常的好，绿手指这个习惯都很好啊，爱好都很好。但是而有些的习惯和爱好，对自己、对他人、对环境都不好，比如说抽烟酗酒，比如说随地吐痰，比如说满口脏话，这些不好的习惯都被人称为是陋习。有一些的习惯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过了头，它一样会造成生命上的难处。比如说两年前举行世界杯的时候，足球世界杯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一个名词叫足球寡妇。大家不知道明白什么叫足球寡妇啊，就是这个人实在太迷足球了，有一群人非常迷足球，只要足球重大赛事临到，他们神经紧张到一个地步，不做家里所有的家务，不陪太太，也甚至不跟太太讲话，所以太太甚至他在看电视，太太要走过他面前的时候，他必须要太太猫着要过去，怕一个球没看到。所以太太那个时候是非常的伤心。在那段时间，中国有一大批什么寡妇啊，足球寡妇，全世界也是一样，喜爱过了头，爱体育节目爱过了头，就是这样。还比如喜欢上网，这没有什么错，但是上网过了头，有了瘾 OK， 那就出问题了。就在上个礼拜，我看到新闻报道，加州有两个少女，姐姐妹妹，一个15岁，一个16岁，他们为了突破爸爸妈妈对他们晚上上网严格限制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把超剂量的安眠药放在爸爸妈妈的奶昔里面， milkshake 里面，他爸爸妈妈每天晚上要起，他就放在里面，爸爸妈妈吃起来今天味道就不对，但是半杯已经下肚了，于是就昏昏沉沉睡了。第二天起来，爸爸妈妈非常的警觉，马上进行化验，他在外面去买一个测尿纸，一测里面镇定剂超级的超阳性反应，马上报警，结果就把自己两个女儿送进了少儿看护所。这是上个礼拜的新闻。再比如女人有爱好照镜子的习惯，这没什么，女人如果不照镜子没有女人味了，我的太太如果不照镜子，她可能也不会，我也不会喜欢她。但是照镜子照过了头，会不会成为生命上的难处呢？大家知道吗？我们知道世界上最美丽的那个皇妃 Diana，他就是一直对自己镜子中的形象非常的不满，甚至到了一个沮丧的地步，患忧郁症，患厌食症，医生不得不给他有特别的治疗来平静他的心情。所以前段时间我看到美国一个女性团体发起了一个不照镜子运动，呼吁女人要戒掉强迫自己照镜子的习惯。他有个数据表明，他说一个女人平均一天要照38次镜子，他呼吁大家，就连你走过电视荧幕或者商店橱窗的时候看自己的样子也不要，免得你自己整天为自己的形象来担忧。有没有这样哈？照镜子不照镜子，荧幕看一看我的脸是不是那样，走过镜子橱窗看一看，有没有这样强迫自己，这都是陋习。还有人太喜欢 shopping 买东西，好像有人说的，女人的心里永远少一件什么衣服。所以我就看到赌内的机构，他们平均的一半的数字说，有15%的个人捐献的衣服永远是全新的，连商标都没有撕下来。因为在许多的时候，人们并不是为了需要购买衣服，而是为了想要的欲望买衣服。所以我送给弟兄姐妹一句话，如果是需要的，再贵你也买，如果是想要的，再便宜怎么样也不买。我讲的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的陋习。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说，保罗是什么样的作为一个生命中的平衡来告诉自己的。我们一起来读，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瑕疵。保罗他对平日的生命，他的习惯爱好有一个要求， 他求神帮助他有三个指标，第一个对己是有好处的，第二个是对别人也是有益处的，第三个是对上帝之荣耀上帝的。这里面特别我要讲到一个瑕疵，这个瑕疵其实就在灵界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对某一些的爱好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被瑕疵了，不做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保罗讲我总不受他瑕疵，保罗没有进入律法，他是自由的，都可以做，但是这不是做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即使道德的事情我也有一个度，这个度在哪里？对己对人对神都有好处。好，那么比如今天有人酷爱电视网络和其他一些娱乐玩意，为之他们不加节制的投入，每一天投入许多的时间，有人告诉我说这个连续剧我不看我就不爽，我情愿不吃饭也不睡觉，今天也要把它看完。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被瑕疵了，但是一个被瑕疵的人呢，他反而对属灵的事物呢却极不起兴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有心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自己的身上做起，从离开我们自身的一些陋习做起，那么我们就会有真的得着了。不要你想得太远，就从自己开始。我挑战大家，我信主的时候我听到上帝一句话爱人如己，我就跟神说那就让我从爱太太开始吧，如果太太在我的旁边我都不能爱她如己的话，你说我要去爱别人如己，不要说上帝不相信别人不相信，连我自己都怀疑自己。所以神的祝福就从夫妻关系开始了，爱人如己，爱太太如自己。今天我讲的太太的 你如果不是她可以举手说不是这样的，我的太太的姐姐和姐夫也都在一起，这是从神祝福就是这样。好，我今天信息是挺挑战，第一个离开什么陋习，好，第二个我要讲说离开我们原来的性情。好，性情是什么？性情两个字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它指的是一个人的性格气质情感脾气的总和。圣经告诉我们，他特别在讲到有一些圣经上的人物是刚硬顽梗，讲到有些人是凶暴于顽，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上那个拿巴恶待大卫，大卫很善待他，他恶待那个是吧？讲出来的话很凶恶，圣经说这个人的性情是凶暴于顽。而保罗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所有在亚当里的人，其实我们的性情比拿巴也好不了太多，虽然你脾气比较好一点，但是上帝说其实你的性情是一样的。上帝怎么说？一个在亚当里的人怎么说？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这是所有在亚当里的人他生命中的一个习性，一个性情。你不是随从上帝的，整个的世界的整个的流行是你的价值体系的一个坐标，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 OK？只要有好处，你不是顺服圣灵，你绝对是顺服那背后阴暗的权势邪灵。你是放纵肉体的私欲，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按照心中的喜好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我们原来在亚当里的心情。所以上帝叫我们离开，有一个呼召是说怎么样，大家一起来读，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呼召我们离开原来的性情，在上帝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良善忍耐和平信实温柔等等你所想到的一切美善的源头跟上帝这个有份。什么叫做与神的性情有份呢？那就是你的，那就是人家看到你的行为就会赞美神。就好像当年在安提阿的那些外邦人看到那些信耶稣的跟随耶稣的，他们所作所为跟耶稣的教导很像，所以就称他们为什么？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怎么叫我们的心情有份，就是别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看到我们就将荣耀归给神。如果我的太太我的丈夫说你信了主人这么几年连耶稣的味道都没有，我完蛋，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啊？我们的性情出了毛病。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下一章耶稣怎么说，一起来读，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今天很多的佛教背景的人，他们觉得因果关系，有什么样的因就是怎么样的果，所以我好好的行为是为了我下一辈子好的一个轮回，所以他们都坐在自己的里面。但是我们信上帝的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里面有好的行为，神说因为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那是我们的上帝。不是你能好，是神的灵让你好，就像我们刚才唱的歌一样，你到哪里去躲避上帝的灵啊？你在大卫说，我即使到阴间下榻，已经到阴间最黑暗的地方去了，他说耶和华你也在那里，所以我向你投降，求神帮助我，让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随你引领。我们再来看看保罗怎么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与神。谁审判你？我们很多基督徒可能被人骂，你可能很多冤枉，神会鉴察的，有一天他们会在上帝的鉴察面前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我们性情的转移。举一个我们生活中的例子，如果你和你的太太或者你和你的丈夫在家里常常为了一点的小事情横眉冷对，恶语相向，不说明别的，那只能说明你们的性情出了问题。我讲章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保罗的话。保罗说，那个时代格林多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为了对错争论起来，最后不平，觉得不平，就上告到外邦人的法庭中去。保罗心里充满了义愤，觉得他们一点不懂上帝的心情。于是保罗讲了这样的话，大家一起来读：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什么话？什么意思？教会是一个家，你如果不平，你一定不想吃亏，如果你不想吃亏，就是谁吃亏啦？你的弟兄吃亏了。所以保罗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了你的弟兄。你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为了你的弟兄。如果你不愿意，那你就不是在神的家里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尚且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如此，你不要去论辩对错，求神帮助我们。生命的原则大于所谓对错的原则，更不要说夫妻两个了，夫妻两个是一体的，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为什么不愿意受气呢？为什么非要鱼死网破呢？所以结论只有一个，新年新事，你愿意离开原来已经老旧的心情吗？与上帝的温良、良善、和平、怜悯、忍耐等等的性情有份呢？如果新年新事，你觉得新年对你一个挑战，有一个许愿的话，你愿不愿意呢？我在外面服侍，常有人对我说：“张牧师啊，我觉得你不像一个上海人。”哎，很多人会跟我这么讲，我可以笑笑跟他讲说：“我可以告诉你，实话告诉你。”上海人的市井气，上海人的小家子气，我都有。我今天这么讲，今天我们上海人听了，你不要不高兴。我今天不是有了北方人的职场和大气，不是的。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人在亚当里，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样的自私，一样的败坏，一样的诡诈，管你什么南方人北方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信了主，我看到那上帝的荣美和圣洁，你要知道我心里就有一个里面的感动，我说神啊，我不要再转弯抹角，我也不要雕虫小技，我也不要讨人的喜欢，我也不要占人家的便宜。 OK， 你里面的性情改变了，你所有的都改变了。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当你有一个心，你碰到人的时候是 welcome。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我们两个手看人的时候是两手放在腰间的。腰间什么意思啊？枪在这里嘛。你看到朋友，看到弟兄，你先伸出手来，这什么投降啊？我没有武器，我愿意先敞开自己，敞开自己容易受伤。 OK， 我为了什么缘故，我愿意敞开自己。 哪怕你心里有难处，有心里的不平，你也真实的告诉别人，这叫 welcome， 这是没有武器。如果这样一来，你里面改变了，你外面的形象也就改变了。所以信主以后，我曾经写了一首小诗，叫角色面具生命。多少的时候我才觉得我们曾经在假面舞会中，人生走过这几十年，好像为了各样的角色套上了各样的面具，即使亲人夫妻间也在演戏啊。上帝不要这样。所以我写了这首小诗，差不多在20年前了。我说，楼宇中屋檐下，有多少个角色，墙上就挂着多少张面具，人人都戴着它，在表现着什么，在遮掩着什么，在补偿着什么，在逃避着什么。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耶稣对我说，孩子，快扔掉那虚虚假假的面具，我要给你一个真真实实的生命。信主的时候，我是觉得像赤裸的孩子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东西可阻拦的、遮掩的。我向上帝投降，我是个罪人，上帝你帮助我，我愿意活出一个透明的生命，靠着你的恩典。所以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我也告诉那些问我你怎么不像上海人，我告诉你，我今天不是上海人变成了东北人，我是变成了基督人。阿们。弟兄姐妹，保罗怎么说啊？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你觉得你的牧师今天是个个案，真的是不像上海人，我告诉你，我不是因为跟东北人在一起多了我成为东北人了，我是基督人，情愿吃亏，情愿意投降。 Welcome。 信仰是真实的，如果你愿意真的被耶稣的荣美所吸引，信仰是真实的。如果你真的厌恶过去活在那个亚当里的那种丑陋遮掩，你不要的话，我告诉你，神就祝福你，每一天都可以让你在耶稣的心情中有份呢、啊。真实的弟兄姐妹。好，我讲了第二个离开，第一个离开是什么？陋习。第二个什么？性情。好，我要讲第三个，离开眼目的情欲。我放后面。今天的道是很挑战的。亚当和夏娃，大家知道他们犯罪是从哪里开始的？眼目的情欲。我们来读这段圣经。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知如神知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耳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丈夫也吃了。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伊甸园的善恶树上的智慧果，这只是一个象征。如果是一个象征，今天能悦人耳目可喜爱的，却叫我们远离神背逆神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凭良心说，我们现在要比那样的试探多上1000倍10000倍，是不是这样？他们真的是在那个伊甸园里有什么东西啊？就是上帝的象征物，你不要做这样。今天有多少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多上1000倍10000倍？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不说别的，今天你只要打开电脑，只要你在 internet 互联网上找任何一个资料，你的旁边就会出现一大堆悦人耳目可喜爱的智慧果。即使你今天在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只要你不小心，你的心灵就会随流飘去。我就举现今的例子，这次写讲章感动，第一个就是离开楼席。好，我为了找一个楼席的一个正确的解释，我啪 Google 进去了，我就打进 Google， 你知道出来什么？这个资料告诉我，今天中国人有种种的陋习和恶习，有100条。哦呦，100条中国人的陋习，那个陋习不是那个，我就一条一条看下去啊，你一路看下去好了，你不慢慢的会变成鲁迅或者变成伯阳，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会有一种义愤出来，哦呦，中国人怎么这个样子的？但是你真的有点自知之明，你要觉得脸红，你觉得我好像也在其中，或者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当我这么一路读下来，半小时过去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写讲章了。我里面的感动已经 烟消云散了。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水流飘去了，你的心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自己也提醒自己，在我每一次写讲章安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连 email 都不看的，不要看新闻了，我都不看的。我就觉得神好像提醒我，你的心如果在写讲章的时候，你必须是一个关锁的圆，关锁起来封闭，你就跟我两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能够站在这里讲道，是因为我跟神关锁起来了，是一个封闭的井，是从神那边来的，不是其他。如果你今天从世界上是走一圈花花绿绿，你还能什么东西讲得出来吗？你还能站得起来吗？我只是讲一个相关的资料。好，今天如果讲到情色文化或者色情文化对人的影响，那么 Internet 绝对是一个是非之地。今天互联网带来一条跨区域的色情高速公路，它可以直接进入每一个家庭，而且这条高速公路的出口坡道就是每个终端以及个人的电脑。今天你只要上网，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色情资讯就会向你迎面扑来。所以有人说得很明白，今天犯罪不像大卫那么麻烦，他还要到什么黄空平台上去抖一圈了，什么都不要的，一个 click 一个点击你就进去了，进入犯罪了。我今天这么讲是告诉大家，我牧师和大家一样面对同样的试探。那我们如何能够来逃避眼目的情欲呢？我的认知，我的经历只有一个，呼求耶稣的名。耶稣，呼求耶稣的名，我告诉你，耶稣的名是大有功效的。如果你愿意在生命中荣耀上帝的名，神的灵就会在那个时候在你的面前设立火墙，帮助你胜过试探，脱离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这方面亲爱的弟兄，我在新年的时候告诉我们在座的弟兄们，特别是弟兄，尤其要警醒。今天在美国的调查数据表明，有一半的基督徒家庭表明网络的色情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问题，不只是你们的儿女，乃是你们自己。当然我在这里说，作为姐妹，你们同样也要警醒，今天在 Internet 上那些悦人耳目叫人喜爱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一位姐妹，我在外面服侍的时候，她跟我说，牧师啊，请你为我祷告，我现在太爱泰剧了，我还没听到过，过去说韩剧，现在有了个泰剧，是不是？这次我想写讲章，我到网上去查什么叫泰剧，当然是泰国剧了。但是他是个，我今天不是为他做广告，你读出来你就知道诱惑是多么大。这位姐妹告诉我，我太迷泰剧了，我真想到泰国实地走一遭，他是跟我这么讲的。好，现在我告诉你泰剧是什么啊？百度上这样介绍，画面，泰剧的画面精致而充美的，充满了异域风情，剧情温馨浪漫，充满幻想，演员养颜的混血帅哥美女。他说，做注解，可能有些男主角第一眼你看起来并不很帅，但你看下去的过程你会发觉他很有魅力。结论是，这就是泰剧。我在这里真的是，这个讲道会传到网上的，我不会为泰剧来做广告，乃是提醒我们在座所有的人，特别是做姐妹的，厉害的眼目的试探在你的面前。很多的弟兄可能在色情的网络上有关，但是很多的姐妹就可能在养颜的帅哥美女面前跌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要把亚伯拉罕的故事读成是一个历史的圣经的历史，其实今天神的灵也一样在呼召我们离开我们的陋习，离开我们原来的性情，离开我们眼目的情欲。好，我讲第四个，离开自我的国度。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是凭着本能的需要而生活的，我们真的，你怎么可能为了本能只是吃睡，为了食物，为了性欲而生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不是这样，我们内心的想法和动机是指导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总是在渴望，在寻找某一件东西，或者我们都是为着某一件的事情而活着的。好，这样的话，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就讲到了我们面对两个国，一个是上帝的国，一个是自我的国。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来教训他的门徒的。所以不要犹豫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神非常清楚，我们活在两个国的选择之中，有你自己的国，也有上帝的国。如果我们为神的国度而活，那么我们就会去追求上帝的恩典荣耀和他在我们身上美善的计划。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自我的国度，每一天都向着上帝所指示他的方向前行。但是另一个呢，我们可以选择活在自己的国度里，只是借着某一些的被造物，比如说事业啊，我们的成功啊，我们的名誉啊，我们的金钱啊，我们的朋友啊等等，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身份是在耶稣里定的，但是今天我们在受造物里去定的话，我们就迷失了。我们可能在这个事业成功等等的方面去寻找我们活着的意义和内心的满足。今天对我牧师来说，也同样面对这两个国度的选择。我可以把焦点对着上帝的国度，在他的恩典和荣耀中来确认自己的身份。我可以认定自己是为他所造，蒙他拣选，我享受他的大爱，所以我要忠于他的旨意，走他为我指引的方向。我也可以选择踏入自我的国度，把眼目转向其他一些被造物，比如说努力在教会的事工，看重自己个人的恩赐、成功的经验、会众的赞扬，我也可以从这些东西去寻找满足。有一天我在外面侍奉，我问那个聚会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们知道牧师心里最怕的是谁？结果有一个人大声说师母。哇，我说牧师最怕师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绝大多数的牧师最怕的不是师母，而是他们身边的同工和会众。上帝批评他的仆人大祭司以利尊重人过于尊重神的事情，常常会发生在一个牧师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你成为牧者传道，你会明白我讲的是什么。你当你看到大祭司以利怎么尊重儿子过于尊重上帝的时候，你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作为一个牧师是很容易受到试探的，事工的压力、人为的批评，好像总会吸引一个牧师去关注服事的结果和人的赞许。举一个当今的例子，昨天我们长子同工开会，讲到牧师应该把小组长都带领起来做主的门徒，这个话都对，但对于我牧师来说会有很大的压力。面对这个压力，如果我只想努力服侍去得人的心，哎，我当然要做了，我即使那个我也应该做，带起门徒来像耶稣一样。但是如果我靠着自己的努力想去得人的心，那我就活在自我的王国里，同样在做事。你可以活在自我的王国里，所以作为一个牧师，我需要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问，我说主啊，你让我知道我到底是谁啊，我最深的满足，我生命的意义以及里面的安全感到底从哪里来。所以我昨天向神祷告了，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给我力量，让我有里面心中的纯正，有手中的巧妙，和大卫一样，也有里面的热情，里面的火热。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见在新的一年里，不光是你们，而是我牧师同样也一样接受上帝的呼召，不断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不断地离开自我的王国，进入神的国度。耶稣讲得多好，挑战我们，来一起来读，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说你们的金钱啊在银行里，你的心也在银行里，不是这样。所谓的财宝是你心中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都要小心，当我们活在自我王国里的时候，就是我们里面的财宝最重要的东西被恶者悄悄转移的时候。神看我们为他的产业，看我们为他眼中的同仁，但是恶者会利用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胆怯，悄悄把我们抬头上的富名改掉了。这次师母撞车，我们又去买了一辆车，但是他要把这个抬头要寄给他，当你把抬头拿出来一看，哎呀，怎么不是我的名字啊，我们是上帝的产业，写着耶稣的名字，但是你活在自我的王国里的时候，你的抬头上的名字改掉了没有啊？改掉了。这就是耶稣说的生命的偷窃和杀害。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的一年开始了， 我们教会的平均信主年龄，上次 survey 调查平均年龄十年，那么现在已经是十一年了。这几次我参加周五的联合小组聚会和主日学的查经，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圣经解读能力都很强，至少比我到外面去看走一遭要来得强一点。我在高兴之余也有一些担心，也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都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要被自己某些的假象所蒙蔽了，因为一个人他对圣经的解读能力和他属灵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善于教导的恩赐和虔诚的心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神学上的知识和实际上的圣洁是不一样的，成功的领导力和一颗为主而活的心是不一样的，服事经验的增长和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不一样的。我在门训啊，把你们当门徒啊，就在讲台也是一样。今天神把两个不同的国度同时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我们要么把我们心中的财宝，就是我们心中视为最重要的东西，维系在上帝的国度上，要么我们把它维系在自我的国度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圣灵在呼召我们要离开自己的国度，走向神的国度。好像大卫作为一个君王，他没有在自己的国度里去追寻人生的目标。一个君王要什么都有什么了，他没有在自己的国度去追求人生目的意义在什么，他乃是在上帝面前看为是仆人，是婢女的儿子，连婢女都不如，还是一个丫头的孩子。于是他就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饱尝了丰盛的慈爱和真正的满足。我们来看他在主面前是如何谦卑来讲说的。下一章，有一件事，一起来，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啊，君王啊，什么都有了不满足，追求谁？上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蒙神呼召，离开旧照，舍弃自我，依照上帝的指示方向而前行的一生。正因为这样，他被神称为是自己的朋友。雅各书上怎么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信神，我们也不是信神的吗？不是信有神，是信他是我的神，是我的依靠。这样的人上帝算他为什么？义人。我们可以成为义人，如果我们信他，如果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神靠神，那么神也会把我们当做他的谁啊？朋友。耶稣称他的门徒什么？我不把你们当仆人，也当什么？朋友。何等的荣耀，我们也可以这样。今年我带给大家第一篇信息是挑战的，我讲了四个离开，大家还记得讲什么四个离开吗？第一个离开什么？陋习。第二个什么？性情。第三个什么？眼目的情。第四个什么？自我的王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成就大事。虽然我们眼睛已经看不到那肉身的耶稣，但是圣灵啊，你今天把我们带入圣经的真理，带入基督信仰的真实。求主你帮助我们，不是你当年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今天也一样呼召我们离开那罪恶，离开那世俗，离开那自我，离开那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你岂不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门徒吗？你今天岂不圣灵在做一个门徒的训练吗？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荣耀你的名，就好像在鉴察的日子中，那些曾经批评我们的看到我们身上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求神恩待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在这里不是白占土地，每一天都为你发光。恩待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不断的跟随你，离开原来的，进到你的国度里。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